有声书查经系列，甘霖媒体资讯制作，马太福音，金华牧师和金佩姐妹联合播讲。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金华。
我是金佩，弟兄姐妹您好。
我们说过，马太福音是用天国君王的降生和预备作为开始，然后用耶稣的五篇讲章作为主要的结构，把耶稣其他的事工很自然的穿插在当中。介绍过了天国君王所讲的有关天国的三篇讲章之后，从马太福音第14章到第17章就讲到天国君王开始工作以后所遇到的各样危机。
这个时候耶稣知道自己完成救赎工作的时间成熟了，在门徒经验过属灵的高峰以后，他就毅然地带领门徒一路向着耶路撒冷走去。在路上他向门徒启示了教会的真理。从马太福音第18章起，我们就会看见耶稣跟门徒的这个行程以及穿插在当中的事情。
对，其中马太福音第18章就是天国君王的第4篇讲章，是说到天国的肢体生活原则，这个原则也是我们今天教会生活的原则。
现在就让我们来看马太福音18章的第1节到第4节。当时门徒进前来问耶稣说，天国里谁是最大的？耶稣便叫一个小孩子来，使他站在他们当中，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所以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
门徒会问耶稣说，天国里谁是最大的？这显然是因为他们一路都在争论这个排行的问题。在马可福音第9章34节提到同样这件事情的时候，就告诉我们他们正在彼此争论谁为大，所以耶稣就借着一个小孩子来教导门徒明白天国里肢体生活的模式就是谦卑。
其实第3节，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这个回转在希腊原文的意思是转变，而不是回到从前的样子。
对，耶稣不是要我们回到小孩子的那种幼稚不成熟的样子，而是要我们转变成一个新的人，这个新人有着小孩子谦卑的品质。如果按照耶稣所说的逻辑，那么天国里应该都是谦卑的人，因为照耶稣所说的，不是谦卑人是绝对进不了天国的。
而且耶稣也在第5节说，在天国里他是最大的。这么说啊，既然在天国里全部都是谦卑的人，而耶稣又看他们在天国里是最大的，那意思就是天国里没有最小的，全是最大的。
也就是说，天国里不分大小，所有的人都是神所看重的，都是最大的。这是耶稣明明地告诉门徒，不必争大小，只要谦卑就被神看重，就是最大的。
在我们今天的社会里，总是强调表现自我形象，推销自我成就，如果有人表现得谦卑一点，就常常会被看成懦弱，成了别人瞧不起、欺负、占便宜的对象。可是马太福音18章的第5节第6节，主耶稣却说，凡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沉在深海里。可见耶稣是多么看重谦卑的人，如果有人叫这样的人跌倒，这个也是神所不能够原谅的呀。
是啊，所谓跌倒就是叫人犯罪，或是叫人偏离正路。而耶稣所说的大磨石，就是让驴子推着转的那种磨子，是块很大的圆石头，比一般家庭妇女所用的那种小磨石要大得多了，也重得多了。这句话就是警告那些老是要骄傲抢先争赢的人，神情愿没有他们，也不愿意他们伤害那些谦卑属于神的人。
是的， 马太福音18章的第七节到第九节里，主耶稣还继续警告说，这世界有祸了，因为将人绊倒。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但那绊倒人的有祸了。倘若你一只手或是一只脚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你缺一只手或是一只脚进入永生，强如有两手两脚被丢在永火里。倘若你一只眼叫你跌倒，就把它挽出来丢掉。你只有一只眼进入永生，强如有两只眼被丢在地狱的火里。
主耶稣说道，在这个世界上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可是耶稣也警告那些使人跌倒的人，他们会有非常严重的后果，就是没有办法进入永生。
主耶稣当然不是叫人要残害自己的身体，真的把手脚砍掉来进入永生，而是用这个说法来说明，如果一个人不严厉地对付自己的骄傲，他就只有被丢在地狱的火里。这跟耶稣前面所说天国里都是谦卑人的这个说法是互相对应的。
是的，接下去的马太福音第18章第10节第11节可以说是耶稣给天国生活里这个谦卑的原则下一个结论。他说，你们要小心，不可轻看这小子里的一个，我告诉你们，他们的实则在天上常见我天父的面，意思就是说，神常常看顾他们，顾念他们。
跟着耶稣就用一个比喻来帮助我们认识天国生活的另外一个原则，就是怜悯，记载在马太福音18章的12节到14节。一个人若有100只羊，一只走迷了路，你们的意思如何？他岂不撇下这99只？往山里去找那只迷路的羊吗？若是找着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为这一只羊欢喜，比为那没有迷路的99只欢喜还大呢。你们在天上的父也是这样，不愿意这小子里失丧一个。也就是说，神是一位怜悯人的神，所以凡是属于天国的人，都应该要有神怜悯的心肠。
其实圣经在刚才第11节的末尾底下有小字说，有古卷在此有，人子来为要拯救失丧的人。有人认为这一段古卷的话应该属于底下一段的开头，这样读起来就更容易明白了。
很多人都以为耶稣在马太福音18章12节到14节说的这段话，也就是著名的寻羊的比喻，是说到神爱世界上所有的灵魂，不愿意一个人失丧。可是我们如果看上下文，我们就会发现耶稣的这个比喻并不是说到他为了拯救世人不愿意一个人失丧，而是针对在神的国度里那些迷失的人。
你说的不错，当然就福音来说，耶稣是个好牧人，为了寻找拯救失丧的灵魂而丧了自己的生命。可是就这章圣经的上下文，我们知道经文里反复一直提到的小子所指的是神国里的一个肢体，是神所看重所爱的，所以这段经文所说的实际上是和神的儿女有关。神是好牧人，他不愿意任何一个属神的儿女失丧，他甚至愿意去把失丧的人找回来。
是的，我们不但要这样来了解这段经文，也要根据这个原则来查考下面的经文。
根据刚才所说天国生活怜悯的原则，马太福音第18章第15到35节就谈到在教会里肢体之间要怎样具体的来实行这个原则。我们必须要很小心的来学习这段话，避免因为断章取义而曲解了耶稣的心意。
首先我们看马太福音18章的15节到17节，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他若不听，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可定准。若是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 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
这里说，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其实就是说，假如教会里有一个肢体犯了罪，应当怎么样来处置？耶稣给我们的原则是，要先单独的和那个犯了罪的肢体谈话，帮助他认罪悔改。
这样做啊，完全是为了对方着想。耶稣没有要求我们把犯罪的人一下子就揪出来公开的对付他，而是要我们用怜悯，私下暗暗的去给他机会。如果那个人拒绝认罪，就需要找两三个人一起去帮助他，为的是防止片面之词或者是个人的偏见。
在见证人面前指出他的罪以后，假使对方还是不肯接受规劝或拒绝悔改，最后就只有根据见证人的口去告诉教会。这个原则也有旧约圣经《申命记》第19章第15节作为根据的。
所谓教会，就是指神所呼召受托有权柄领导教会的人。如果那个人连神所托付的权柄也置之不理的话，那么教会就只好看他像外邦人跟税吏一样了。
犹太人一贯称非犹太人为外邦人，而税吏呢，更是犹太人眼里的罪人。这些人都是被摒弃在犹太人社会之外的人。所以当教会按照神的原则行使教会的权柄，做出最后的判断，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的时候，意思就是宣布不再当他是主内的肢体了。
这个权柄的根据就是下面马太福音18章的19节。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
是的，这句话实际上是重复马太福音第16章18节的话，只是这次所用的名词是多数的你们，而不是单数的你。这就证明这个权柄不只是给一个人的，而是给教会的。同时根据以下的经文，我们知道这样的权柄是需要在同心合意里来完成的，那就是马太福音第18章19节跟20节。
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
这两节经文说到，当基督徒同心合意祷告的时候，神就听祷告。意思就是说，教会若照着神所给的权柄释放和捆绑的时候，必须经过祷告，而且要同心合意，神就介入这件事情。
也就是说，我们不可以随随便便的来使用这个权柄，一定要根据这段经文一开始主耶稣所说的，你们在天上的父不愿意这小子里的一个丧失，这个原则来做。
不错，也就是说要根据神的爱，而不是利用这个职权来对付人、惩罚人，反而要存着怜悯和饶恕的心，即使在需要惩罚的时候，也不要放弃给人悔改的机会。
当时彼得听出耶稣的话是要他们饶恕人，马太福音18章的21节说，那时彼得近前来对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七次可以吗？他想要知道这样的饶恕要到几时呢？
可是第22节说，耶稣说，我对你们说，不是到七次，乃是到70个7次。耶稣知道门徒不容易体会这个道理，所以就用一个故事来说明我们为什么必须饶恕别人。那是记载在马太福音第18章23节到35节。
我先来念23节到27节。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和他仆人算账，才算的时候有人带了一个欠1000万银子的来，因为他没有什么偿还之物，主人吩咐把他和他妻子儿女并一切所有的都卖了偿还。那仆人就伏伏拜他说，主啊，宽容我，将来我都要还清。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把他释放了，并且免了他的债。
耶稣在这个比喻一开始就说，天国好比， 也就是说，这是耶稣为了回答彼得的问题，进一步解释怜悯的原则。
耶稣用一个王跟仆人算账的比喻来说明神的怜悯，并且叫我们应该效法神的怜悯。第24节告诉我们，这个仆人欠了王1000万银子。这个1000万银子在希腊文就是10000个他连德，而一个他连德大概是当时一个工人6000天的工资。那么10000个他连德就是6000万天的工资了。假使一个人每天工作而且不休假，他大概要27397年才能够还清这个债务呢。
表示说这根本是不可能还清的债务，可是主人却因为仆人的恳求而免了他的债，这说明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怜悯和饶恕啊。
可是第28节到30节说，那仆人出来遇见他的一个同伴欠他10两银子，便揪着他掐住他的喉咙说，你把所欠的还我。他的同伴就伏伏央求他说，宽容我吧，将来我必还清。他不肯，竟去把他下在监里等他还了所欠的债。
这10两银子相当于当时一个工人100天的工资，表示这个债是有可能还清的，而且和这个恶仆刚刚得到主人恩免的数字比较，简直那算不得什么了。可是他却粗野地掐住那个人的喉咙，说恐吓的话，威逼他立刻要还债。
31节到34节继续说，众同伴看见他所做的事，就甚忧愁，去把这事都告诉了主人。于是主人叫了他来，对他说，你这恶奴才，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像我连续你吗？主人就大怒，把他交给掌刑的，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
弟兄姐妹，神在我们决志相信他，向他求赦免的时候，他就怜悯了我们，赦免了我们这么大的罪债。那么我们不是应该怜悯别人，用和神一样的怜悯去宽恕别人，给人机会吗？
是啊，不肯这样做的人，主就要看他是恶仆，主也一定不会放过他的亏欠的。
没有错，耶稣在马太福音第18章35节就把这个比喻的中心思想说了出来，那就是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
弟兄姐妹，我们实在要用神的心肠，不愿这小子里的一个丧失来实行神给教会捆绑跟释放的权柄，用神的怜悯去给人悔改的机会，用基督的饶恕去宽免那些从心里悔改的弟兄。
最后让我们来复习一下天国生活的第一个原则，就是谦卑。第二个原则就是怜悯。在天国里，只有谦卑的人和怜悯的人，不谦卑或不怜悯的人就会被神拒绝在天国的门外。
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可以来查考马太福音的19章。在第一节第二节这么说，耶稣说完了这些话，就离开加利利，来到犹太的境界约旦河外，有许多人跟着他，他就在那里把他们的病人治好了。
读到这里，我们就知道耶稣带着他的门徒已经开始进入犹太境界，越来越靠近耶路撒冷了。当他走在为世人受死的旅途中，他还是继续利用每一个机会来教导也医治周围的人。
这个时候，马太福音19章第3节到第6节说，有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说，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耶稣回答说，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
当时犹太人的拉比对《生命记》24章1节所说的人若娶妻以后，见他有什么不合理的事，不喜悦他，就可以写休书交在他手中，打发他离开夫家。这个律法呢，有两种不同的意见。其中一派认为，所谓不合理的事是指在婚姻上的不忠，这是可以休妻唯一的理由。而另外一派则根据经文下面的一句说不喜悦他，认为丈夫只要不喜悦妻子所做的事情就可以休他。
于是从第7节到第9节，耶稣就说明摩西休妻的律法并不是神原始的心意。马太福音19章第7节到第9节，法利赛人说，这样摩西为什么吩咐给妻子休书就可以休他呢？耶稣说，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所以许你们休妻，但起初并不是这样。我告诉你们，凡休妻另娶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了。有人娶那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
耶稣说道，夫妻只有犯了奸淫罪才可以离婚，而且如果有人嫁娶这种犯了淫乱罪的人，也同样是犯了淫乱罪。可是在当时的社会，这样的情况几乎不可能发生，因为若有人胆敢犯淫乱罪，如果被发现，早就被人拖出来用石头打死了。
所以接着在马太福音19章的第10节到12节里，门徒对耶稣说，人和妻子即使这样，倒不如不娶。耶稣说，这话不是人都能领受的，唯独赐给谁，谁才能领受。因为有生来是阉人，也有被人阉的，并有为天国的缘故自阉的。这话谁能领受，就可以领受。
从这节经文的原文文法看来，我们不能够确定到底门徒是因为离婚这么难而感叹不如不结婚，或是因为他们认为早知道夫妻的感情会弄到离婚的地步，倒不如不娶不嫁。不过耶稣却回答门徒说，我们不能够因为婚姻有这么多的困难就不结婚。固然有人因为先天或者后天生理的原因不能够结婚，另有一些人是为了天国的缘故而不结婚。所以耶稣并不坚持到底是结婚或者是不结婚，只是告诉他们，这样的话谁能接受就接受吧。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的7章7节也说，独身是一种恩赐，可见这个不是每一个人都有的。
不错，那时13节的上半节就说，有人带着小孩子来见耶稣，要耶稣给他们按手祷告。很可能是因为有人听见耶稣有关婚姻的谈话就很高兴，想请耶稣给孩子们祝福。
可惜13节的下半节到15节说，门徒就责备那些人。耶稣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天国的正是这样的人。耶稣给他们按手，就离开那地方去了。显然啊，门徒还没有领会耶稣的话呢，以致耶稣必须要再一次的来教导他们。
接着呢，在耶稣走向耶路撒冷的路上，发生了另外一件事情，那是记载在马太福音19章16到22节。
马太福音19章的16节，有一个人来见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
我们从底下马太福音19章20节就晓得，这是一个少年人，而且根据路加福音18章18节就知道，这个人还是一个官呢。他年轻得势又有钱，根据希腊原文，在马可福音10章的记载呢，他是问怎样才可以继承永生，意思就是怎么样能够做些好事使他有资格得到永生。
所以耶稣必须要先改变他错误的观念。17节到19节，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以善事问我呢？只有一位是善的，你若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他说，什么诫命？耶稣说，就是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当孝敬父母，又当爱人如己。
圣经在17节的中间有一行小字说，有古卷做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以外没有一个良善的。意思就是，如果你认为我是良善的，那是因为我是神，否则没有一个人的行为是够完全的。换句话说，一个普通的人要靠着行为得永生，那是根本不可能的。
于是耶稣用十诫里跟人有关的六条诫命来帮助这个少年人思想。20节，那个少年人说，这一切我都遵守了，还缺少什么呢？表示这个有钱有势的年轻人虽然遵守了耶稣所提的六条诫命，可是他还是觉得心里少了一点什么。
于是在21节、22节，耶稣把他从他和人的关系带到他和神的关系里。耶稣说，你若愿意做完全人，可以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那少年人听见这话就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
马太福音的第六章24节不是说吗？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现在这个人他不肯放弃他的财产，他看钱财比什么都重要，那么钱财就是他的神，他就等于没有遵守第一条诫命，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
是的，耶稣很智慧地指出了这个少年财主的问题，就是他不能用信心来依靠神，反而想靠自己的行为来交换永生。这就是今天很多宗教、很多道德思想叫人所做的事情。他们鼓励人用善行来消除心里的罪恶感，希望得到永远不可能得到的永生，却不知道除了耶稣的名之外呢，天上地下我们没有别的方法可以靠着得救的。
这就是主耶稣在马太福音19章的23节到26节说的。耶稣对门徒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财主进天国是难的，我又告诉你们，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门徒听见这话就稀奇得很，说，这样谁能得救呢？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这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
我们知道骆驼是巴勒斯坦最大的动物，而针眼是指最小的孔。耶稣用最大的动物通过最小的孔来做对比，来说明人不可能仗着自己的努力得救。
在27节到30节，彼得就对他说，看哪，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将来我们要得什么呢？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这跟从我的人，到复兴的时候，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你们也要坐在12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12个支派。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亲母亲儿女田地的，必要得着百倍，并且承受永生。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
彼得的回答正好呼应了他从前对耶稣的认定，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所以他和其他的门徒一样，勇敢地撇弃了一切来跟从主。他们想要知道，他们这样的跟从主，将来会得到什么赏赐呢？耶稣也照实地告诉了他们。
不过耶稣最后也警告门徒说，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这是提醒他们不要松懈自己，因为将来会有人自以为在前面的反而退后了，在后面的反而会赶到前头去。神对人的评价不是现在，乃是将来。假使我们为了斤斤计较赏赐，恐怕迟早会像那个少年财主一样，要失望退后离开神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是不是愿意甘心乐意地撇下一切来跟从他呢？在婚姻上，在儿女上，在钱财上，在每一样事情上，都照着他的话去做呢？
今天我们就查考到这里，愿主赐福给您，保护您。
再见。
再会。